你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一切，你生命当中所经历的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会当成平常，对不对？比如说你昨天晚上吃了一顿饭，特别的好吃，睡觉睡得特别好，在下雨天的时候，你可以开车不被雨淋着。谢谢，这些其实全部都是神的恩典，神用各样的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来服侍我们，来造就我们，来保护我们，来护理我们，来眷顾我们，有的时候也来安慰我们，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我邀请弟兄姊妹，好吧，我们就为着，你不需要太久哈，因为有的时候，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探访的时候聊到一个问题，特别聊到感恩、赞美、认罪、悔改、祈求、代求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会常常提到说，哎，我的生命当中我会比较习惯于，或者说比较自然的会去做祈求和代求的祷告，为我的家庭、为我的教会、为我的身体、为我的亲人、为我的身边的工作、为我的处境来祈求、来代求，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你知道，祈求和代求更多的是专注于上帝的能力，对不对？他当然是有能力的，有全能的，能够眷顾我们这一切。但是，那稍微对信仰真诚一点、认真一点，或者说对自己更坦诚一点的呢，他会再增加一个认罪的祷告。哎，除了祈求、代求的祷告之外呢，他会说：“哎呀，我其实发现了，我的生命当中呢，不仅仅有处境的需要，我其实有灵魂的需要。我常常软弱，我常常远离神，我常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我当然有的时候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舌头、行为。我有的时候会伤害人，我有的会时候会伤害自己，我有的时候没有照着神所在圣经当中赐给我的价值观去生活，等等等等。他会认罪，会悔改。”来祈求主的恩典和怜悯，哎，这个更多的是与主的恩典、赦免、怜悯、仁慈，连在一起的，对不对？那你会发现，环境呢，其实是表明我们整个的发现，我们整个的人生的缺乏。这一个认罪悔改呢，表明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生命的缺乏。但是在探访当中，在跟弟兄姊妹聊天当中，我会，其实也我在发现自己当中，过去好多年，我们可能祷告的顺序是祈求、代求放在了比例上，占多数，认罪悔改占少数。但是呢，感恩和赞美就变得越来越稀少。你知道，祈求、代求、认罪悔改。他依然是关注自我的，我不是说关注自我不对哈，关注自我可能也是对的，就是关注我灵魂的缺乏和需要，身体的缺乏和需要，处境的缺乏和需要，没问题的，在真理当中来关注，合乎的关注是对的。但你会发现，我们常常缺乏感恩和赞美，甚至有的时候，即使是感恩和赞美，很多弟兄姊妹会发现。我们会忙不迭的说，哎呀，说两句感恩赞美的话，立刻进入到认罪悔改，或好立刻进入到这个祈求代求的这一个的内容当中去。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赞美你，然后呢，然后就完了，然后就不知道该到底怎么感谢他，怎么赞美他。你发现没有？当我们坦白说缺乏那一个对神恩典的。对神荣美的、对神荣耀的、对神这一个尊崇的那一个认识、体验、回应和敬拜的时候，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认罪还是我们的祈求，常常容易流于表面，而不是深深的被他的荣美、被他的荣耀、被他的伟大、被他自己来驱动。来吸引，来震动，来帮助我们，好使我们的心思向他来回转。坦白说，当我们没有被主恩、主爱、主的荣耀、主的荣美来吸引的时候，我们有一教父是这样说的：连我们认罪的眼泪都需要宝血的遮盖和赦免。为什么？因为。认罪有的时候也是我们放过自己的一种方式嘛，啊，就是说反正这个罪我已经认了， 做过一次认罪祷告了，总可以了吧？我不知道弟兄怎么会不会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会这样想啊？反正这个事儿我已经祈求了，主啊，就看你的了，你解不解决吧？解决了，咱俩关系还可以；你要是不解决，虽然不敢说咱俩分手，但是呢，至少心里觉得你也不靠谱呀。我都禁食了，我都祷告，连祷告了一个月了，我都发动全教会来祷告了，我甚至请良邻来替我祷告，一人祷告大有功效呀。怎么没功效？是不是他是不是杨林有点问题？总而言之，如果我们不是基于对上帝的荣耀、荣美、伟大、尊崇，被他的这一个吸引和荣美的话，我们会容易陷入到这一个没有根基的祈求，包括没有根基的认罪当中。主导文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然这是基于救恩的那个身份和关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敬拜，这是一个赞美，这是一个尊崇，这是发现神的圣的荣美荣耀，对不对？然后他才开始，他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他其实关注主的国度和主的旨意。哎，想一想，到这里为止全部是关注上帝自己本身，你发现没有？神是我的父，这是一个救恩的关系，神的荣耀，神的荣美，神的圣洁，神的国度，神的旨意。然后才开始，接下来才开始怎么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认罪。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祈求，对不对？换句话说，认罪和祈求是基于对上帝的敬拜认识，基于他的圣洁，基于他的圣，基于他的荣美，基于认识他的旨意，基于把自己投身到他的国度当中。因为我们太渺小了，因为我们太有限了，因为我们太，让我这样说吧，因为我们太自我了。主导文的前面的一半，每一件事情都在破碎我们的自我，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把自己投身在上帝他的旨意、他的国度、他的圣洁、他的荣耀、他的圣上，以及他对我们的恩和爱与他的关系上。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会深深的被他来震撼、来翻转的时候，才能够做认罪、做祈求的祷告的时候是有根有基的。我想为什么今天早上一开始的时候会做这一点点的引言式的回馈呢？因为昨天下午的时候，我记得有好几位弟兄问的问题是跟这个相关的，就是我怎么才能够爱神，怎么才能够圣洁，或怎么才能够荣耀神，或者我怎么才能够，大概就类似的，我如果心里没有被震动，我怎么才能够，我还要去爱人吗？或等等等等啊，大概就这一类的问题。我想这一个主导文是我们的解药，主导文把这一个真正的信仰带给我们。其实区别真正的信仰和宗教的，让我这样说好不好，其实并非主导文的后半段。后半段想一想，后半段世俗的宗教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祈求？拜佛的会不会也认罪忏悔啊？当然他是向偶像认罪，或者向自我认罪啊，当然他是错的，没问题。拜观音的是不是也向自己的处境、对自己的家人、丈夫出征、保平安、财富地位、家人、自我生产等等等等，这一切对不对？换句话说，主恐怕我们单拎出来后半段，让我们与偶像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因为人是有这个能力的，你知道吗？人在拜真神的过程当中都容易引向偶像。哦，这句话可能很多人都很震惊，对不对？我举一个例子就不震惊了。当年摩西在山上40昼夜领受上帝的律法启示和诫命的时候，山下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他们的名义是什么？以色列人呢，看呢，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没有起新的名字哟，他说这就我们就要拜耶和华。 甚至以色列人群众的呼声是，我们得造一个像带着我们来往前走，我好让我们来敬拜神。哎，他的动机是敬拜耶和华，你发现没有？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敬拜耶和华，造一个金牛犊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他没有说我们要拜金牛犊，没说的，他说我们要敬拜耶和华。这提醒我们专注于上帝自己，专注于他在他里面的他的圣洁荣耀，专注于他的旨意，专注于他的国度，专注于我们与在救恩当中与他的身份和关系。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本质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越专注于他，你的生命会越接近他，越亲近他，越认识他，并且属于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越来越圣洁。不属于他的时候，我们即使再努力都不可能圣洁。接下来今天上午的灵修呢，我会跟大家呈现出来这一点，就是很多的时候，无论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还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很努力，已经够努力了，甚至已经够苦待己身了啊，甚至已经这个肆意崇拜，自表谦卑了，对吧？但是其实上帝，原谅我说，有的时候上帝不一定悦纳。这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更多的专注于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神，而不是我们的经验、智慧、我们的想象、我们的幻想当中所塑造出来的那一位神。这一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其的重要。换句话说，我们生命的软弱，每一个人都软弱，我们生命当中的糟糕败坏，每一个人都糟糕败坏，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问题，甚至让我这样说，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其实在信仰当中永远都处于第二层级的问题。就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对成圣的概念，或我们对信仰的概念，我们觉得我们生命当中我不热心，我不顺服，我不爱主，我不殷勤，我不服侍，或我不愿意探访，我讲道没有口才，我没有能力，等等等等，是不是在服事当中成为了许许多多同工互相攻击，甚至同工觉得同工之间的，或者说弟兄姊妹对教会抱怨的，或我们自己都不接纳的，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哎，我们教会的讲道不行，我们教会的管理不行，我们教会的这一个同工的殷勤不行，我们教会的恩赐不行，我们教会的资源不行，或者反正就是总哪哪都不行。哎，这在教会建造当中是不是常常成为我们的第一首要的一个问题，或看得见的一个问题，觉得我们最迫切的就是，哎，如果我们教会换个传道人啊，大概就复兴了。OK， 传道人想的是，如果我换个教会，大概就舒服了，对吧？OK， 没关系，就是我们觉得第一重的问题永远是这个，抱歉，永远不是。甚至包括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我们觉得第一重的问题是我不够热心，我不够有信心，我不够有爱心，我不够圣洁，或我不够怎么样，我不够温柔，我不够有忍耐。我们是不是认为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第一重问题是这个？抱歉，依然不是啊，不是啊，抱歉，依然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重问题。这当然是很严肃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要去面对的问题。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重问题是我们不会敬拜。我们不会敬拜呀，不会敬拜的人，发现不了上帝荣美的人，不被上帝的荣美吸引的人，不安息在主怀里的人，不觉得主是整个宇宙最伟大的人，没有办法做不到悔改，做不到成长，做不到殷勤，做不到忠心，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二层级的所有的问题都做不到。即使强压着说，哎，咬咬牙跺跺脚坚持三周之后依然会原形毕露。换句话说，我们生命当中首要的问题依然是基于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上帝以及对他的敬拜。你说，哎呀，陶牧怎么跟我聊的是慕道班的课程？是的，或许我们兜兜转转很多年以来，我们初信栽培的，我们刚信主的，曾经强调的那个内容，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需要的内容。这就是凯勒为什么说不是耶稣领进门成圣靠个人的原因，就是耶稣领进门的那一位耶稣，在这一生之久也依然领着我们。 持续不断的领着我们，每一天领着我们，在我们个人生活的时候，侍奉的时候，教会规划的时候，做各样事情的时候领着我们。我们需要他，好吧？所以呢，我邀请弟兄姊妹，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为着我们，你不需要太久远，好不好？你就具体一点，具体一点什么呢？过去就是昨天和今天，有哪些值得感恩和赞美的事情？有哪些值得认罪和悔改的省察和反思？有哪些需要祈求和代求的事项？来到主的面前，就为这三个模块，就是昨天和今天这两天，我们同声来开口。天父，我赞美你，因为你是如此的荣美，你爱我，你也爱我们众人，你使我来到你的面前，有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你自己的话语。你的话语如此的宝贵甘甜，使我可以知道你借着你的话语要对我说话，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主啊，我也在你的面前向你认罪悔改，因为有的时候我的心思会偏向于你之外的其他的事情，好像体贴自己的肉体的舒适，好像活在自己的这个幻想自我当中。主啊，我也祈求你今天带领我到你的面前，带领我回去的脚步，也使我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每一天都是新的，让我不要仅仅依靠于昨天的或者过去的你对我的带领，而是天天来到主你自己施恩宝座的面前。我感谢，求主你怜悯。主啊，我也为我自己来祷告，当我在这里来讲道的时候，当我在这里来分享的时候，我不是夸夸，求主让我不是夸夸其谈，求主让我不是仅仅说给别人听，是吧？愿每一个字都首先说给我听，然后也说给你的众儿女听，使我们在这里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同得这一个在你面前的这一个安息。只有在你面前，我们才会有安息，才会有力量。感谢主，求主你帮助我，怜悯我。天父，我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昨天带领我，带领远超弟兄，带领我们两位同工来到这里跟弟兄姊妹见面。主要是的，我想到如果不是来到这里跟弟兄姊妹见面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再一次深入的灵修这段经文了，我可能我的生命就会被其他的事情来占据。但是你赐给我机会，让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见面的时候，就有机会再一次的深入的来看你的话语。这是你自己的用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帮助众弟兄们的一个时机。为此我向你献上感恩与赞美。我也感谢你，当跟众位同工弟兄们聊天的时候，我也是感到心里火热。看到他们的渴慕，看到你在你的儿女，你的众教会在你的国度当中的那个追求和影响，我真的是心里非常的喜悦和高兴。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你借着这一切来牧养我，你借着这一切来激励我，使我能够觉得说我真的是能够被你带到这里来，这是我生命当中经历的一个幸福的场景。主啊，我也需要在你的面前向你来认罪悔改。因为当我昨天结束了一天的服事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哎，我需要如何的好好放松一下。我没有想到说，哎，我怎么样为着教会，为着家人，为着弟兄姊妹来祷告。我第一想法是好好体贴体贴自己的需要。但是其实家里我的妻子孩子其实已经很劳累了。这个主啊，就求主你来帮助我。 让我的心能够更加的爱你的同时，也更加的爱他们。主啊，我也向你来祈求，我首先为着自己来祈求，主啊。当我今天上午在这里来，来分解，灵修，这个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愿每一个字不仅是对弟兄姊妹说的，也是对我说的，也使我跟弟兄姊妹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也为着弟兄姊妹来向你祈求，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这一天不是浪费的，这一天是你把我们的生命分别出来，分别为圣，让我们跟众圣徒一同来到你话语的光照之前，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光当中，使我们可以真实的来敬拜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真理，借着明白你的旨意，来真实的敬拜你。求主你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我再来为大家诵读，今天上午要灵修的经文。我先来为大家诵读第五章的27到39节。昨天我们已经诵读过了，但是呢，我想圣经总是神的话语，昨天诵读过了，今天还要诵读，对吧？昨天我们已经分享完了26节，然后我们从27节继续往下有一些分享。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感谢上帝。在这两段经文当中，耶稣面对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就是新约的基督徒每次读经特别恨恶的一个群体。抱歉，先别那么轻易的恨恶他们，很有可能我们需要在他们身上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这个群体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一会儿我会讲到哈，其实耶稣致力于把他们圈在福音的圈当中，让他们发现自己的逻辑不自洽，让他们发现原来自己如此的无理取闹，让他们发现原来自己用自己的话来定自己的罪。这些都是耶稣的智慧，都是耶稣的能力。但是我们先来看经文，好吧。27节一开始说，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事实上，我们得注意一个细节，经文说这事以后，请问这事指的哪件事？很明显，就是耶稣在房间里让那个摊子站起来行走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发生之后，我们昨天分享说，我们合理的推测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极有可能非常的恨恶耶稣，就是当时想找把柄没有找好，没有找到，对不对？没有找到呢，但是由于所有的群众，所有的众人都赞美神，归荣耀给神，所以他们也不好再继续的拿捏耶稣了。然后这事以后，就是耶稣医治完摊子之后，他开始可能出了房间门，开始往外走。开始往外走的时候，在路途当中他就遇见了税吏。哎，请问他遇见税吏的时候，遇见利未，哎，你们知道利未是谁吗？ 立位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那个马太，是的啊，我们终于一下子就很形象了，对不对？写马太福音的马太也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初代教会的十二使徒之一，马太，税吏立位。哎，问大家，耶稣正在遇见立位的时候，立位正在干什么？哎，各位，你们太含蓄了，你知道吗？你们比较给立位留面子，我觉得我可以这样说：耶稣遇见立位的时候，立位正在犯罪。哎，是不是？耶稣遇见立位的时候，立位正在犯罪，正在巧取豪夺，正在压榨以色列人，正在收税。各位，我给大家一个背景了，这个背景大家每个人都知道，提出来的时候会很惊讶。当时的不是法利赛人一个群体这样评价税吏哦。是所有的人，甚至福音书的作者，通常都会把三个群体连在一块说，叫做税吏、妓女和罪人。税吏、妓女和罪人，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常常把这三个群体连在一块说？因为对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讲，这三个群体大概就是下九流，中国说的这个下三流，对吧？就是说。在道德上，在生命品质上，在见证上，最不被人接纳的三类人：税吏、妓女和罪人。那还有三类人也是连在一起的：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对不对？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是不是也常常连在一起说？哎，福音书呢，常常连在一起说。那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呢，其实是当时社会阶层、财富、地位最底层的人。哎。前面耶稣解决了最底层的人，一个叫做长大麻风的，一个叫做瘸腿的，对不对？瘫痪的嘛。然后接下来耶稣开始解决，在道德上、生命品格上，或者说在人际关系上、在社会评价上最底层的人，其中的一类叫做税吏。税吏，所以当然税吏可能很富，但是呢。几乎是为富不仁的代名词，他可能很有钱，但是至少当时的一般民众是恨恶的，法利赛人是蔑视的。然后第一节哦，其实第27节经文一开始上来，耶稣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坐在税关上，不是在那里读经，不是在那里祷告。正在犯罪，然后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事儿对当时的法利赛人引起多么敏感的神经，简直接受不了。你知道，虽然法利赛人恨恶耶稣，就觉得耶稣的教导常常刺破他们人生的真相。常常让他们难堪，但是至少，我们从本段经文当中能够看得见，至少觉得法利赛人觉得，耶稣至少跟税吏、妓女和罪人不是一类人，啊，这好理解，对不对？耶稣至少虽然很讨厌，讨厌只是因为他看起来比我更严格，但至少跟税吏、妓女和罪人不是一类的。所以你就知道，当耶稣呼唤税吏的时候，让税吏来跟从他的时候，这件事情对法利赛人的挑战究竟有多大？大到一个地步，其实从这里就已经很难接受了。好，我们来看税吏的反应，我们来看这个立位的反应。28节，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哦，好，我知道弟兄姊妹之前肯定听过许多传道人讲过这段经文，对不对？啊，税吏好爱主，税吏好敬虔，啊，税吏好舍己，对吧？税吏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税吏，效法税吏的榜样，跟随税吏的脚踪行，对吧？你看这个撇下所有的，我们自己都撇不下，对吧？我们撇不下自己的工作，人家税吏撇的可是税关呀。这个撇的是一个收税的据点呀，撇个是一个高速公路的那个闸口呀，对吧？撇的是这个，你知道吗？哇，这个挑战太大了。 啊，这个挑战对我们啊就觉得啊，税率简直是敬钱爱主的代名词，对不对？首先我要说，确确实实税率的这个反应是很真实的，确确实实税率的这个反应很刺激的，对很多不愿意撇下的人来讲，这个撇下是很刺激的。但是，请注意，无论是福音书的作者。几卷福音书，还是使徒的书信，还是历史一历代？抱歉，很有可能现代人的解经有点跑偏了。历史历代的解经从来没有一个重点说税吏多舍己，立位多舍己，多爱主，多敬虔，多撇下，为信仰多付出。没有这个解经的方向，甚至根据文本的话，好像都不是解经的方向，你知道吗？立位撇下所有，跟从耶稣，对立位对税吏来讲，是他生命当中最好的一个好消息。耶稣说：“起来跟从我。”然后立位的做法是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的耶稣。当然，这个很现实哈，就当场撇下的确实就是税官，就是收税的权利，这个是真实的哈。但是29节你去看的时候，甚至税吏自己、立位自己都没这样想。29节，立位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换句话说，这一天对税吏来讲，对立位马太来讲，是他生命当中喜庆的日子。如果他挣扎了半天，主啊，哎呀，撇下还是很有挑战的。然后禁食祷告了3天，牧师又去劝了3天，你得全职啊，不全职荣耀神这个比税务局长的这个工作更荣耀啊，你得挣扎这个祷告寻求大家再去劝勉，最后哎呀咬咬牙跺跺脚跟了，立位是这个样子的吗？很明显不是，他从来没有咬咬牙跺跺脚跟了。也没有说劝3天，也没有全教会为他禁食祷告，也没有说哎呀这个左衡量来右衡量去，觉得说哎呀撇下这个很舍己了，但是呢为了主的国度我就舍舍己吧，来这个标榜一下自己的敬虔，没有。为什么？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背景，虽然他有钱，但他心里内心深处，他的生命当中有一块最大的缺憾，是他永远都补不齐的。甚至这个缺憾他自己都知道，就他正在犯罪，或者别人都知道他正在犯罪。要知道，立位很有可能，极有可能他是立位支派的人。我不敢100%保证，因为他们这个起名字呢，常常以祖先的名字来为自己命名哈，就是找其中一个祖先。哎，爸妈为什么给他起名叫立位？抱一个期待嘛，希望他信仰上像立位一样，当然立位活着的时候信仰也一般，但是至少立位在后来的历史当中是一个立位支派，是一个敬虔的爱主的祭司的，或者说是一个敬畏神、服侍神、操持神家的献祭的这样一个支派，对不对？父母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最自然的期待？这个很明显，这个都是一个最合理的推理，对不对？为什么？犹大给的父母给他起名叫犹大，希望他赞美神嘛，希望他这个是像君王一样带领以色列民来侍奉主嘛，当然是这个原因，对不对？为什么雅各的约翰的兄弟雅各父母给他起名叫雅各，祖先雅各嘛，他们其实约瑟等等全是效法祖先，他们起的全是祖先当中那些特别著名的人物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希望孩子像他们一样，对不对？立位。合理推测，极有可能是立位支派的人。即使不是的话，他肯定是以色列人，这个是绝对没跑的，对不对？但是，他过了大半辈子一直在犯罪，请问他知不知道自己在犯罪？请问他知不知道自己不仅没有伺候祭坛，反而在伺候罗马帝国？哦，这个话在犹太人来讲是很刺激的，你知道吗？他没有在伺候祭坛。他在伺候罗马帝国，或者说借着伺候罗马帝国在侍奉自己。这个对中国人其实挑战没那么大，对犹太人，对一个犹太人来讲，这个挑战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知道他人生终于被接纳了。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法利赛人和文士，他这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呼召他，呼召过他一次，说来跟从我，别做税吏了，来去做法利赛人。你有没有想过，这大半辈子从来没有一次呼召过他？很明显没有过一次，因为连跟他吃饭都觉得脏了自己的嘴，对吧？肯定没有。所以这一天对立位来讲，你看经文本身，它其实是大摆筵席。我再给大家一个细节，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不仅立位一个人特别的高兴这件事儿，你知道吗？立位的很多同事都来跟从耶稣，就是有许多的税吏跟立位一起来跟从耶稣，你就知道这不是一个个体事件了，这其实是这个群体需要耶稣，需要福音，或需要他们生命当中需要那个好消息，来扭转他们这一生的失败，宗教上的、道德上的、信仰上的失败。那一天，可以说众税吏在利未家单观相庆，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出口了，信仰的一个出口，他们有悔改的机会了，对不对？他可以不再去收税了，他要跟随耶稣了。哎，各位基督徒们，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个场景当中来想一想，好不好？哎，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姊妹的亲戚，或者说朋友，或者我们不认识的人，是一个罪人。突然有一天来到教会说：“我想信耶稣。从前我是个盗窃犯，从前我吸毒，从前我无恶不作。但是我现在想信耶稣。”哎，各位基督徒们，我问你们，你们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正常的反应是：“滚！你有什么资格来我们教会？拉低了我们教会整体的水平。”哎，是这个反应吗？正常反应是你要是来了，邻居怎么看我们？你要是来了，邻居怎么想我们？我们还能是好人吗？还跟你坐在一块儿，全村都骂你，整个社区都骂你，你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反应吗？不是的。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正常的反应。你应该说感谢赞美主。哦，他这么刚硬，这么败坏，这么悖逆，这么差劲的一个人，居然要来信耶稣了！感谢赞美主啊！一个是罪人悔改，比很多事都更重要，对不对？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情感，一个人正常的情绪和正常的情感，就是为着一个罪人悔改而高兴。比如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他确实从前逮着耶稣就骂耶稣、骂教会、骂弟兄姊妹，但是他后来悔改了，你还是很高兴，对吧？你还是觉得说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好，这就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的正常情感，对不对？好，让我来呈现一下不正常情感是什么样子，就是滚，法利赛人的说法就是滚。法利赛人看见税吏耶稣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饭之后，法利赛人的回馈是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抱怨耶稣，对不对？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你这句话呢，读起来呢不够刺激，我把场景带给大家。请问，耶稣是不是正在税吏家坐席？正跟税吏，正跟利位，正跟众税吏一起吃饭，对不对？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向耶稣抱怨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哎，想一想，刺不刺激？这个是非常刺激的一件事情。请问税吏知不知道这件事儿？会不会听见这句话？哎，法利赛人其实做的事儿其实是当众打利未的脸，你发现没有？看起来是在抱怨耶稣，看起来好像是在这一个对耶稣发出质疑。我举个例子哈，举个例子才会更刺激。有一天，这个杨林兄请我到家里去吃饭，咱们教会的一位会友看见我，哎呀！刘叔看见了，好吧，刘叔看见了。 抱歉，刘叔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这需要把这个场景演绎一下啊。刘叔看见了，草木怎么跟杨林一起吃饭？我跌倒了，你居然跟杨林这样的人一起吃饭，我接受不了。你跟他一起吃饭，你讲的道还能听吗？你都跟他一起吃饭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还跟他一起吃饭？哎，各位，看起来当然是对我的抱怨，看起来这句话对杨林的伤害大不大？太大了，对不对？太大了。好，我们再来读一下。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你要知道，当场说出来。换句话说，他不会为着他其实一方面在抱怨耶稣，一方面在羞辱税吏、羞辱罪人、羞辱这个立位。这个羞辱是相当相当大的，对不对？让我们来想一想。恰恰是耶稣接下来的话，耶稣对待税吏跟法利赛人对待税吏的截然不同的两个逻辑，你发现没有？这两个逻辑就在哪里？耶稣，法利赛人怎么认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人一起玩？让我说的再刺激一点，法利赛人的逻辑是医生只能跟医生一起玩，医生千万不能见病人的面，医生只能跟医生一起见面，一起吃喝，一起工作，一起玩，但是医生绝对不能跟病人有接触。哎，这是不是法利赛人的逻辑？医生绝对不能跟病人有接触。耶稣的话嘛，好人跟好人玩，坏人跟坏人玩。换句话说，法利赛人有一个逻辑，就是他一个预设的逻辑了。就这个世界上呢，两类人，一类叫好人，一类叫坏人。有一个潜台词，我们是好人。这里的我们，他很给耶稣面子的哟，你知道吗？他居然把耶稣和门徒也划分到好人的那个地步，他居然把耶稣和门徒划分到自己的群体的那个地步了，对不对？我们不跟税吏玩，你们也不能跟税吏玩。你要是跟税吏玩，你就跟税吏一样了，对不对？我们跟税吏不一样，就我们指的是文士、法利赛人、耶稣门徒，咱们跟税吏不一样，咱们可不能跟税吏一起玩。很给耶稣面子的，直接把耶稣和门徒也划分到咱们这个圈里的来了，这扩圈嘛，让耶稣和门徒上桌了，对吧？这是他的逻辑，并且不两个群体不能相容。但是，其实耶稣呢？耶稣有另外一个逻辑，你发现没有？第一句话最刺激。如果按照法利赛人的这个逻辑的话，我先说最常识的逻辑。耶稣，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在用常识在堵一个人的嘴？用三岁小孩子都接受了一个常识来显出他的弯曲、诡诈和乖谬来，你发现没有？健康的人、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什么意思？就这一句话就破除了法利赛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个怪圈了。耶稣说，看看你们的常识，看看你们的日常生活，难道你们的医生只跟医生一起玩，从来不见病人的面吗？会不会这样？我想法利赛人不会这样的，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也会去 找医生，他是一个病人的时候，他也需要医生，对不对？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的这个划分的方式连常识都不如。然后第二句话是在这一个层级的基础上做了一个递增，既包含这一个层级的意思，又做了一次递增的意思。递增的意思包含这个层级的意思，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当然又是这个。但是呢，你会发现耶稣在告诉他们呢，神，这是耶稣的原则，或者神的原则。如果按照法利赛人的原则的话，问大家，整个宇宙最圣洁的是谁？应该不是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也得接受。所以整个宇宙最圣洁的应该是上帝，而不是法利赛人，对不对？是上帝。 那么，如果按照法利赛人的这个逻辑的话，上帝就不应该跟罪人一起玩。想想是不是？上帝就不应该接纳罪人，上帝就不应该认同罪人、爱罪人、与罪人同行，不应该。但是耶稣说：“我来招，不是招义人悔改。为什么不是招义人悔改？你知道吗？因为义人不需要悔改，他都义了，还怎么悔改？已经没有悔改的空间了，已经没有悔改的地步了，义了。”乃是招罪人悔改。这句话告诉我们，其实，在耶稣眼里，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确实有两类人，但是不是义人和罪人这两类人，而是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的罪人，和不认识自己是罪人的罪人，觉得自己是义人的罪人和。不觉得自己是义人的罪人，是不是？这也是事实嘛。你突然发现，读完这段经文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整个宇宙只有这两类人：自以为义，但是其实是罪人的罪人，以及不自以为义、欢天喜地的接纳那个恩典和福音的罪人。只有这两类人，而耶稣把这件事呈现给。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让他们看见，原来他们生命第一不符合常识，对不对？医生和病人的例子告诉他们不符合常识。第二，不符合信仰。我说的这个信仰不仅是我们的信仰，连法利赛人的信仰都得认同。就上帝，上帝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都是罪人。上帝要来招罪人，连法利赛人都得认同这件事儿。借着献祭，借着这个会幕，借着圣殿。来接纳罪人，连法利赛人都得认同这件事儿。借着牛羊鸽子来接纳罪人，连法利赛人都得认同这件事儿。所以耶稣在告诉他们：首先呢，你不符合常识；其次，你不符合信仰。哎，回过来，回过来的意思是什么？一开始，当耶稣呼召立位的时候，法利赛人还理直气壮，对不对？还觉得自己圣洁、公义、良善，还觉得自己是好人。当耶稣讲完话的时候，经文给了我们巨大的留白，你发现没有？经文没有说法利赛人，怎么办啊？其实可能下面会说，但是经文在让我们看见，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当耶稣说完之后，法利赛人已经哑口无言了。好，接下来我要停在这里，我需要做一个应用。当每一次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把自己切割出去，就这是我们批评、批判的对象。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深处都有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影子，都有他们的影子。而这个影子有的时候只是我们察觉到还是没有察觉到而已，区别只在于我们是察觉到了有这个自己有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察觉到自己有这个问题。而如果没有察觉到自己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更自义。察觉到了，这是我们一个悔改的回转的一个开始，对不对？只有我们真正察觉到了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回转。换句话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需要把自己置于上帝真理的光照之下，常常。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把自己置于上帝的真理的光照之下的时候，意味着我们没有罪吗？不是的，只是意味着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罪。你发现没有？这一年我在教会服侍当中的时候，我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一个问题。有一次我们开同工会，我很惊讶哈，但当时我也没说什么。其实后来我也没跟同工说什么，我也不能告诉你们这位同工的名字叫什么，我也不能说。但是呢，很有意思的一点。啊，肯定不是远超，就是真不是远超，这个是实话，这个我就先把这句实话说了就可以了。有一位同工，至少从我的眼中，或者从我们教会许多人的眼中，从我们许多会友的眼中来讲，他在很多事情上其实是比较亏欠的，懒惰，不殷勤，世俗， 自私、自我中心、骄傲，动不动耍自己的小性子、发脾气等等等等，这一切好，你这些词汇用在谁的身上都合适，好吧？但是呢，公共的见证来讲呢，大家就觉得说他大概就是这样的人。我曾经做过一个，就是现场请同工们做一份自我评估表。我很惊讶的是，他给自己的评分是在我们所有同工当中最高的，就是超过用85分、80分以上的，或者怎么样的。我记得他的评分是属于最高的那一个，就是最高的评分当中只有他一个人举手。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你们也不要问这位同工是谁，也不需要打听这位同工是谁，有可能就是我，对不对？这真的没有关系。我们说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要败坏这位同工哈，千万不是。就真的不需要问这位同工是谁，也不要打听这位同工是谁。我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当我们不常在神的面光当中的时候，当我们不常把自己置于神的光照当中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给自己的评价过高。就像这里的法利赛人，他是不是给自己的评价过高了？高到一个地步，明明他自己没有资格跟耶稣一起吃饭，他反而认为说法税吏没有资格跟耶稣吃饭。我反而觉得那位悔改的税吏是不是更有资格跟耶稣一起坐席，而不悔改刚硬的悖逆的法利赛人是不是更没资格来亲近那位圣洁的主？虽然主允许他亲近了，允许他对话。各位，让我这样说，如果过去几年以来你对自己的服事、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包括对自己的婚姻家庭、对自己的人际关系、对自己的各方面，你都觉得自己还是蛮不错的一个人，各方面都比同工更强，比妻子更强，在教会当中是一个好人的话，很危险，真的很危险。极有可能，我不能说极有可能了，一定是因为你是一个骄傲的人，傲慢的人，不常被神话语光照刺激的人。因为一个常活在神话语光照的面光当中的人，他实在就是真诚的，不是自表谦卑的话，也不是故意说谦卑的话，是实在觉得自己是不配的，实在觉得自己真的是无有的，实在觉得自己很多事情上太亏欠主了，这是一个事实，这不是自表谦卑哈，这就是一个事实而已。所以这是第一个应用。你知道在教会服事当中，我们常常因着很多的事情我们会有抱怨，对不对？但是抱怨的前提是什么？抱怨的前提是别人做的不如我们好，即使我们不做这件事儿，但是他做的太糟糕了。如果让我来做的话，我们这个潜台词，我们这个前提条件，对吧？如果让我来做的话，这件事我会一二三这样做。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其实是挺不错的。在服事当中，在家庭当中，甚至包括在婚姻当中，你如果一直都觉得你是在你家里更优秀的那个人，更成熟的那个人，信仰更好的那个人，更敬虔的那个人，如果你一直这样觉得，那么可能事实上是你更不成熟的那个人，可能对方更多的在包容你，可能对方更多的在体贴你的软弱。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第一个对我们个人的提醒，真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应用和提醒，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有罪的法利赛人，他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第一，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他扭曲什么？扭曲常识，对不对？就是逻辑不自洽，理性都不自洽。第二，他扭曲什么？扭曲信仰，对不对？扭曲连自己认同的信仰他也会扭曲。各位，在我们服事当中，在我们信仰成长当中，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活在 自我，活在罪恶，活在骄傲，活在盲目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扭曲常识和信仰。甚至同工会说：“这个人怎么这样？3岁小孩也不办这样的事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扭曲常识嘛？这个叫扭曲常识。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扭曲信仰，就我们嘴里承认的那个信仰。哎，你有没有见过的同工们？同工们有这个危险哦，请注意。因为第二天嘛，我需要稍微侧重一点教会的服饰和同工的状况哈。抱歉，这个也不是为了故意这个开大输出哈，贴脸开大也不是故意这个。同工们有一个状况，有一个危机是什么？各位同工们可能比较体会这一点，就是到一个地步，特别是服侍多年的同工，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就是特别是每到营会的时候啊，主日的时候啊，教会活动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跑里跑外的，忙忙碌碌的，好像哪哪都得有我来插手，我的身影，我来做这些的事儿，哪哪都得我来操心。我每次看见这样的童工的时候，我就很替他担忧。为什么很替他担忧呢？因为他嘴里会强调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读经很重要啊，读经千万不能落下呀，咱们得读经打卡呀，咱们得好好读经啊。”但他自己不读经。哦，我说的很严肃，我说的很严肃这件事儿，他自己不读经。他在讲台上，他在小组里，他在探访的时候，他在活动的时候，他在分享的时候，他会劝勉软弱的张弟兄和李姊妹好好读经，好好读经哈，好好读经，圣经很重要，但他自己不读。自己可以对照一下。他在扭曲什么？他在扭曲他的信仰，对不对？他自己认同这件事情，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扭曲了。然后，咱扩展一下，祷告、服侍、舍己、爱心、认罪、奉献、探访。我在我们教会当中，当我每次分享到探访很重要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同工站起来反对说：“唐牧，我反对，探访不重要。”探访怎么会重要呢？我这里这些年从来没遇见过这当场反对的，在理念上，在观念上，我们教会的所有同工都很支持。哎，探访很重要，但实际干事的时候都不去干。啊，我累了，我腰疼，我得躺回去躺着。我得，我反正就是有，总是有。哎，距离太远了，下雨了，时间不方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是在什么？这是在扭曲自己的信仰。哎，同工们会不会陷入到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最容易陷入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因为我们教导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我们教导别人，却不教导自己。法利赛人也是教导别人，却不教导自己。我们也会说聚会很重要，听道很重要，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坐在那里听道，他就是没不会敬拜，他总是用忙碌来代替敬拜，用事物来代替敬拜，用各种各样看起来忙前忙后的那些脚不停的来代替敬拜，同工最容易陷入到这个危机当中，求主来怜悯我们。他们同工会说聚会很重要，不，潜台词是我带领的聚会很重要。哎，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同工是这样子的。如果这个事工是他带领的，如果这个事工是他负责的，如果这个事工是他筹划的，他会很用心、用时间、用精力、用很多的东西来去忙，来去操劳，来去用心的来去做。但如果这个事工跟他无关，不是他带领的呢？他会抱着板儿在那看，就看你怎么演。我不知道有没有。如果这场聚会是他来分享，他来讲道，他会一早的来到教会当中，坐在那里低着头，还挺敬虔似的来会前做个祷告。如果这场聚会不是他讲道，不是他分享，这场祷告会不是他带领，他就不来了。 他就说最近我有点累，我在家里歇一会儿，请次假，好吧？各位，这表明聚会不重要，服侍才重要。哎，是不是这个意思？这表明在他的观念当中，服侍比聚会更重要。不，服侍没那么重要。如果你不会敬拜，你就永远都不会服侍，对不对？如果你都还不会敬拜，为啥干嘛要服侍呢？服侍也是不出于敬拜的服侍，很多的时候是在彰显自己而已啊，而已嘛。好，我要再做这样一个提醒，对于同工而言，我们常常不一定会敬拜，但我们已经操练得很会服侍了，打引号。求主来怜悯我们，这是我们从这里能够看得见的，这是扭曲信仰的一个应用。我们都需要主，我特别的想跟各位神的儿女、各位弟兄姊妹来分享的是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我会发现这是我生命当中最需要的一点，我想也是你们生命当中最需要的这一点。我们得先会敬拜，我们才会服侍；我们得先会敬拜，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服侍主，不然我们就会扭曲常识，也扭曲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会教导别人，却不教导自己；我们会教导别人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好好聚会、好好听道、好好敬拜，但我们自己不会，我们压根儿不会。你想一想，一个自己不会读经、不会祷告、不会敬拜，坦白说。当一个传道人拿出来一段经，我真的，我不是，我希望不要伤到各位弟兄姊妹，我真的是真的希望不要伤到各位弟兄姊妹。但是我真的是很迫切的说这一点：当一个传道人，当一个同工拿出来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坐在那里坐半个小时，他什么也看不出来的时候，他不需要再讲道了，先不讲道没问题的，我觉得他先悔改不行吗？先认罪不行吗？先把圣经多读两遍不行吗？先好好的学习操练一下敬拜不行吗？真的是这样子的。我认为，不仅是传道人和同工拿到一段经文的时候，需要从经文当中被牧养，这是一个牧养自己的一个功夫，或者说这是一个亲近神的一个功夫。就我们还不会灵修，不会亲近神，不会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光照，我们怎么指望自己的讲道能够给弟兄姊妹得帮助？这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求主来怜悯我们，我说这话绝对不是说，这是我跟同工们一起来共勉。我就是觉得说，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最近这段时间比较看重自己的灵修哈。我是从这当中，我觉得有一些对我自己的提醒，所以我才会这么迫切的来这样说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坦白说，我真的见过一些同工，甚至就是讲到的同工，当把一段经文放在眼前的时候，我们众人一起来分享一段经文，他啥也说不出来。这个很严重，很严重，一点都不亚于来到讲台上一个小时，打开经文啥也，他为什么来到讲台上一个小时站在那里可以说一个小时？因为他不讲道嘛，他不讲圣经嘛，他不解经嘛，他说的那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夸夸其谈嘛，全部都是这个说一些跟圣经无关的话嘛，所以他能撑一个小时，何苦呢？求主来怜悯我们，这些事情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哦，我不是说从此如果有些讲道的这个同工说，哎呀，这个曹牧今天讲了，这个下周不讲道了，不一定是这个。我们悔改的方向可能不是不讲道了，我们悔改的方向可能是把灵修拾起来，先把灵修拾起来。那如果我在这方面很亏欠，那么甚至可以减少点事工。如果人家杨林每天灵修半个小时就够的，可能我需要灵修2个小时才够呀。这个一点都不羞耻，这不羞耻，这我就灵修2个小时，我才能够得到足够的帮助、足够的光照、足够的怜悯、足够的神话语的对我的栽培和喂养，不羞耻。那就灵修2个小时，得着力量之后，去探访的时候里面就有道，去安慰人的时候里面就有道，去讲道的时候、去小组的时候、去分享的时候里面就有道， 有道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来到了又生又活的主的面前，而不是来到了你的面前。来到你面前，你承担不了这个事儿。又大，你只有来到主的面前，他才能够得牧养；来到你的面前，他只能暂时的被刺激而已，甚至连暂时的刺激，可能我们都做不到。求主来怜悯我们，好吧？透过这一点，我想我们会，我们有这些应用，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我请杨林兄为我们这段的分享来带导。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你是按时分粮的神。主啊，你深深的知道主我们真实的光景和需要。主啊，当我们听到你借着你的仆人每一句扎心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感到背后发凉。主啊，我们何尝不是牧者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呢？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缺乏主啊，跟你那真实美好的皆与属灵连源头的关系。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主啊，不是看到我们的不是，看到我们的软弱，然后我们就灰心，我们就丧气，我们就自我的放弃，主啊，而是更加悔改，真实的悔改在你的面前。所以说，让我们不是停止不前，而是说主啊，让我们重新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在与你的关系，主啊，在啊很多的啊这个你的话语当中，主啊，不断的得力量和帮助，主啊，让我们真实的成为主啊恩典流通的管道，带领我们主恩待每一位同工，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在你的面前成为玛利亚一样的。主啊，来聆听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因着我们这些同工、牧者，主啊，这些族长们，主啊，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更新和改变。主啊，以至于我们在服事、在事工上面，我们更加的喜乐，更加的有力量。恩待我们主，帮助我们。谢谢你主。主啊，你的话语是如此的宝贵。主啊，不仅扎我们的心，主啊，也让我们有力量回应你的话语。主啊，恩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复兴。主啊，不是虚无缥缈，而是就在我们的今天，就从我们每天开始灵修，开始连于基督，开始真实的祷告。主啊，开始真实的默想，主经历与你的同在。
阿门。
恩待每一位同工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我们休息一会儿。